一下子他又肯定智慧，对不对？一下子又觉得智慧啊、狂妄啊、愚昧啊，这些都是捕风，这些都是虚空，甚至还说你多有智慧就多烦恼。哎，这个话实不实在？聪明的人烦恼比较多啊，聪明的人劳心更多，聪明的人想起很多事情啊，聪明的人不容易忘，是不是？不容易忘，很多时候就睡不着，因为你都记得嘛。啊，所以谁记忆力越好，谁就活得更辛苦。所以各位，如果你能够忘，那也不算是太坏的事情。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那么加增知识的，那么就加增忧伤。所以我们看到在传道书的里面，对于智慧啊，对于这个财富啊，对于生命啊等等，很多接下来要提到，基本上一方面是肯定的，但是一方面又是否定的，好，让我们实在是很难摸索到底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好，我们先在这里暂停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 comment？好，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去，好吗？好，第二章，我们看传道者，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继续探索了。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已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喜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就查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好，传道者说，现在我用喜乐啊，用让我觉得开心的事情来试一试好了。好，喜乐，我们中文翻成喜乐啊，英文的翻译像 NIV 它翻成什么 pleasure 啊，那么如果接近英文的翻译的话，那可能用喜好是不是更贴近一点？啊，我要做一件事情，让我自己愉快的事情，我来试一试啊，看看我能不能够体悟到人生的一些的真相，体悟到人生的一个道理啊。好，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他要来试一试，谁知哈，这也是虚空。那么他指的嬉笑啊，嬉笑说这个是狂妄，什么意思呢？可能是说这种嬉笑的态度，这一种万事不公的态度，不是传道者所钦佩的。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啊。那么论到喜乐说这有什么功效，那么他首先就用酒来试一试，那他用酒来试，但是却没有完全的醉了，我心仍以智慧引导我啊。所以他虽然喝酒，但是他却没有喝醉啊。他用酒让他的肉体可以舒畅，各位，酒能不能使我们身心舒畅？有喝过酒你知道啊，酒里面所产生的那种酒精的效果可以松弛我们的什么神经啊，可以一天下班的时候或者是宴会的时候，我们喝一点酒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心胸稍微的舒畅一下。甚至主耶稣第一个神经是什么？在迦南的第一个神经，迦拿第一个神经是什么？是水变成酒，对不对？连主耶稣啊，他也不是反对人喝酒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酒能够使我们的心情稍微快乐一些，但是是不是能够永远这么快乐下去呢？传道者说我要用智慧来引导，而且呢我要持住愚昧，也就是说他要这个镇压住那个愚昧啊，他不要让愚昧来 take over 他，他要好好的看明世人在一生当中所行的这件事情，什么事情是唯美的啊？所以以下就是他开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为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从第四节，他为自己啊，我为自己动了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啊，在其中啊栽种各样果木树，那么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蒲杯，也有生在家中的蒲杯，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 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嫔妃啊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哇，这个传道者他做些什么事情？来试一试。我们刚才说他为自己做了很多的工程，对不对？除了所罗门之外，还有谁也是为自己大造工程？最有名的埃及，对不对？金字塔是不是很大的工程？很大的工程。好，我为自己修大房子，盖大宫殿，那么建金字塔，那么我吃葡萄园，这个吃喝享受啊，这个葡萄园修园造园都是这个修造园又好，这个都是造酒的，那么各样的果树，那么在那么干旱的地方，它有那样的能力啊，那么建造这些这个水池啊等等啊，表示他的智慧是很大的。直到今天，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你会知道，你去查一下以色列。以色列有一条最有名的河叫做什么河？你都知道的，以色列最有名的尼罗河，尼罗河在埃及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啊，约旦河对不对？啊，那么这是最大的一条河，其他的河呢？我顺便查了一下，我还以为以色列除了约旦河以外就没河了，后来我去查一下，也差不多没有河了。以色列大概大大小小的可以数得出来的叫做河的呢，其实非常少，大概从北到南也就十多条。那我 Google 了一下，每一条河大概呢，其实就我们的标准来看还不叫河，叫溪，甚至连溪都不像，像水沟。那个宽幅啊不大，然后呢长度也不是太长，有的两公里三公里，有的十多公里，就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水源非常非常少的地方啊，但是在这个水源非常少的地方，那么它可以为自己传道者可以为自己做水池，还可以浇灌，那个是他的智慧很大。甚至到今天在以色列最厉害就是他灌溉工程，虽然他的水源资源那么少啊，可是他可以灌溉，那么在沙漠的地方他可以开疆扩土，在沙漠的地他还可以种植这个菜蔬啊，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科技啊。好，传道者很聪明啊，那么有人说啊，这个他是不是很自私啊？完完全全是以自己作为中心，为所有的东西啊，都是为了我啊，为了自己做这一切，还为了自己这个买了奴婢，所以他家有许多的这个奴婢服侍他，那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意思就是说他有吃不完的肉啊。那么他在古代能够吃肉是一件大事啊，那么在中东也是一样。好，他能够吃很多的肉，那么他的饮食无缺，那么他所拥有的胜过以前所有的人，他有金银财宝，这一切都很像在描述所罗门，对不对？在所罗门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在所罗门的时代，银子不算什么，哈，随便路上可能都捡到银子，啊，那么很富裕。好，而且呢，除了这个财之外，除了酒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色嘛，是不是？他为自己啊，那个娶了许许多多的什么妃嫔，是不是？所以有人说这是酒色财气的一段哈，人能够享受，我看你是这样子，是不是？当你有了这一切的时候，哇，就是酒色财气了。你们知道那个康州有 Powerball， 我们这边大部分是康州来的，对不对 ？Powerball，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买过，不用举手哈，我不想，我不需要知道啊。如果你有去买过那个拉水，好，我出门前我看了新闻，这一期的这个 Lottery 这个 Powerball， 好像奖金是2亿吧，2亿美金哈。各位，如果你有2亿美金，你要做什么？你想一想啊，别看着我。如果你有2亿美金，你要做什么？2亿美金哦，有没有人告诉我2亿美金是多少人民币？2亿美金，各位，有2亿美金你要做什么？什么都能做了，是不是？什么你想做你都可以去做啊。你知道有些人得到这个东西之后第一件事情就离婚，为什么呢？因为怕对方侵占他的财产啊，所以呢很快的就妻离子散啊。所以如果你有买这个东西，然后你又没有得奖，你也没太难过啊， 很多时候得到这个东西也不是太好。那么据统计的很多人，那么突然得到这种暴富的时候，很大的财富的时候，要么很快就暴毙啊，那么要么很快家庭失和，要么很快就不知道哪里去啊，因为怕邻居啊，怕亲戚来找他，他就必须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他的新生活，不敢跟任何亲戚打交道，完全的孤独啊。所以如果你有了2亿美金啊，那恐怕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啊。好，现在所罗门我们不晓得拥有多少啊，这传道人拥有多少，他拥有了这一切，对吧？他用这一切来寻找，他说我的智慧还存留，哎，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失去初衷哦，他还是要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财富，用他所有的这一切，他还要再去寻找。那他找到了没有？啊，第十节、十一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中所经营的，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古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当他做完了这一切，享受了这一切之后，他的结论是什么？毫无益处。这是传道书里面特别特别有的一种言语。怎么说呢？他会先讲一大段他做了些什么，或者他怎么样思考，他观察了什么，然后最后在尾声的时候他会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古风，一切毫无益处。这样子的手法，你在别的中国的文学也好，在世界文学也好，你都看不到这种手法。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传道书的言语。你以为他要讲一个正面的结论，当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没想到突然他来一个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让所有的读者觉得很意外，那让我们更加的注意他到底主要讲的是什么。那可是呢，他又不立刻讲出来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还要继续在寻找。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当传道者有了钱，有了财，有了色，有了权，好，那么这一切他都拥有之后，那么他还是觉得他找不到，谁知都虚空，都捕风。那他就转念呢，十二节，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愚昧人和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好，当他用完了这一切，他拥有了这一切物质的条件之后，他说我找不到。好，那我再回头看看智慧。好，他觉得智慧胜过愚昧啊。各位，如果你能够选的话，你是选智慧还能选愚昧？你当然选智慧嘛，是不是？如果你有条件，你选北京大学还选哈佛大学？那如果是20年前的话，你当然选哈佛大学，是不是？但20年后我现在不知道了，也许北京有些条件还更好一些，我不晓得。好，你当然能够选择，你能够选择，你选更好，是不是？但是即使是智慧，即使是愚昧，那么即使是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那么即使智慧那么好，但有一件事情在十四节，我就看明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要遇见，那个事情是什么？智慧人遇见的，或者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十五节，那个是什么事情？啊？死亡。十六节。所以死亡的主题，那么在第二章就开始出现了。好，死亡让让这个传道者有一种感悟，就是智慧人也好，愚昧人也好，一样没有差别， 智慧的人也死了，愚昧的人也死了，而且没有人会纪念他们，那么日后都被忘记了。我们想说真的日后被忘记吗？如果真的忘记的话，我们还有历史嘛，对不对？可是各位，人类有历史的时间多还是人类没有历史的时间比较多？人类的存在，我们相信，也不管你是不是相信演化论哈，或者是非常狭义的创造论者，意思就是说上帝造人就是用六天，整整六天，那么每天24小时啊，不管是怎么样，如果人类历史以千年来讲，到底人类的历史里面有这个有历史记录的时间，有文字记录或者是口传历史记录时间多，还是不知道历史或者说没有历史的记录的时间比较多？要不猜一猜？演化论的学者告诉我们，人类到现在有多少历史？几亿？用亿的来算，那人类有史记载，现在历史大概记到最早是几年？有大概就5-6千年了。所以人类有史有历史的记载，跟人类没有历史的记载，谁比较长？恐怕是没有历史记载的时间更长。那难怪他说，后来的人，不会纪念先前的人，智慧人和这个愚昧人永远都怎么样，都没有人纪念了。因为时间一代一代过去，那么有新的人物出来，也有新的，也有旧人物这个消亡，那么一代一代就这样过去了，那么我们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那么日后都被淡忘。在死的这件事情上面，智慧人跟愚昧人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好，17节，所以我恨恶生命，这是也是非常惊天动地的一句话。怎么圣经会讲来讲去讲到一个人说我恨恶生命？信主应该要得生命啊，怎么会有一个信主的人，信神的人，他居然说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这个传道者到一个地步哈，他说他恨恶生命，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的厌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相信都有，是不是？不管你之前有多好的成就，你成就了多少事情，或者是刚好相反，你实在是没有什么你觉得很好的成就，总之一天一天这样过，有些时候你坐在那里，你会不会也是像传道者这样，你以为所有的都烦恼，都虚空，都是捕风，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现在曾经留了这些文字给我们，我想更积极的，以积极的方面来讲，应该是鼓励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在服事的时候难免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给我们打电话其实他日子过得也不错，但是就是有一两件事情，这个时候有一两件事情过不去。白天的时候做自己的事，那么到了晚上比较安静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个事情，哇，一想的时候，哇，不得了，钻进去了，很烦恼，很烦恼，很烦恼。跟你打电话讲到这个事很难过，他就是一时之间好像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想通那个事情。我们也看过一些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眼睛往前看，这个眨也不眨，很吓人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想，什么话也不说，坐在那里等着看。各位，人有没有一个时候坐等会沦落到那个地步，或者是会走到那个地步，就是到那样状况的时候，不晓得该怎么继续走下去，或者是愁烦到一个地步，实在是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不晓得要说什么我们曾经跟这个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基督徒真的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主啊，我为这件事情求了这么多年，神你怎么不给我？我实在不晓得要不要继续祷告下去了，我不晓得说什么。有些人是求婚姻啊，为什么我这个孩子、这个儿子、这个女儿，为什么年龄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啊？啊，为什么还没有小孩啊？啊，为什么这个工作一直找不到啊？啊，我主啊，我已经祷告这么久了，为什么你还没有回应我？我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下去了，牧师帮助我怎么办？各位，这个时候，传道书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的最主要一个就是，不是只有你有这种遭遇，千百年前的传道者他有同样。是他也是信神的人，但是神引导他，或者是说他自己的人生走到一个地步，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掌握了，到一个地步他也觉得很烦恼。各位，基督徒会不会有烦恼的时候？基督徒会不会有怀疑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对消极的事情很负面啊，我们对于怀疑我们很不肯定啊，我们怀疑这种事情怎么好了，怀疑是罪，不可以怀疑，大家要信，是不是？就好像今天讲一讲，你能不能信从死里复活啊？你能不能信这个处女怀孕生子？各位，你说我信，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信很像马大，当马大的弟弟拉撒路死了的时候，那么耶稣从马大的观点来看，耶稣迟了几天，四天，是吧？他当拉撒路死后四天，是不是？耶稣才来了，那马大就是当然就是有点埋怨的，是不是？我早就派遣人去找你来了，你的好朋友拉撒路死，我们家都是你朋友，对不对？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我们家是你朋友，那你好朋友死了，你怎么不赶快来呢？几天的行程，再怎么样你不会拖过四天吗？现在他死，好，耶稣怎么说？你信不信复活？马大怎么说？我信。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程度就像马大一样，理论上我们信，那耶稣你没有来吧？因为你没有来，我弟也死了吧。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这里，圣经也说，他说的话，如果你在这里，我弟就怎么样，他就不死。各位，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在整个信仰人生的道路上面，肯定会有挣扎，你肯定会有怀疑，而且挣扎也好，怀疑也好，各位在从一个层面来看，并不是绝对的不好。甚至有的时候不是罪，还没有到罪那个地步。罪是什么？圣经里面定义的罪是不信。但是怀疑有没有可能到不信的地步？有可能。但是怀疑好像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你之所以怀疑，是因为你还有一些基础的信心嘛，是不是？如果你完全不信了，那连怀疑都谈不上。你之所以会怀疑，你听了某一个人的话，你觉得说，这个话是真的吗？你至少对他这个人还有一点基本的信任，你才会考虑他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怀疑挣扎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价值，在我们整个信仰的道路的当中，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是有怀疑，应该是有挣扎。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传道书的作者就是这样，这个有神论，这个还信神，他叫他的神的名字，或者是说用神最普遍的一个称号，在旧约里面最普遍的一个称呼叫做 Elohim， 那么用这个来称呼神的名字，所以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称呼神叫 Elohim。 那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个立约的名字叫做亚卫，对不对？耶和华。那在传道书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亚卫这个名字出现，我们只看到 Elohim， 至少传道书的作者他认识亚卫，他认识 Elohim。 好，在这个认识神的前提之下，他还是有他的挣扎，他还是有他的怀疑，很像我们信徒的经历。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基督徒能不能诚实面对自己，道理就在这里。传道者他就是一个认认真真、诚诚恳恳去面对信仰、面对自己的一个人。好，我们先提到这里哈，继续往下看。有人说，传道者是不是有点自私哈？他把劳碌所得的留给以后的人，虽然那个人是聪明是愚昧他不知道，那有什么不好？有人说总比留下一身债给子孙还要好啊，对不对？留下一些财富给子孙，那也算是一种分享，是不是？每个人都白白的来，白白的舍去，我们来的时候手里没带什么，要离开的时候手里也不能带什么，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那么消极呢？ 你留给子孙，这有什么虚空的呢？但我想传道者主要表达意义就是说，他对于身后之事的那一种无知，他不能够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他一切的劳碌赚了这么多，传给一个如果是一个愚昧的子孙的话，那个愚昧的子孙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怎么样，都挥霍掉了。我们看到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对不对？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对不对？小儿子有一天跟父亲要求什么，说你把我父亲啊，你把我当得的那一份给我，是不是？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就怎么样，他就去挥霍，对不对？把他所有的通通都挥霍掉，很像这个愚昧人。我不晓得这个父亲会怎么想，那我们慈爱的天父对我们这些浪子有很大的忍耐，那么等着我们回头。那但是传道者他不知道，他毕竟不是天父，他不晓得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只知道他所劳碌的这一切他好像没有意义，因为不晓得接下来的人会怎么样使用这一切，怎么样管理这一切，这个传道者他不知道，很虚空，他感觉没有把握。故此我转念，我转想在我日光之下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这也是虚空，也是大幻。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到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好，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工作他好像没有太大的信心，当他在劳碌之下，日光之下这一切劳碌的工作，他看了看就看不到什么工作的价值，他的心变绝望。所以各位死绝望我们已经看到传道书的这几个主要的这个题目那么都在第二章可以说在开始的时候那么就慢慢的推演出来。好，他在一切的工作上面即使有智慧有知识有灵巧，那么却要这个得来的这一切却要留给那些没有劳碌的人，他觉得这是非常的虚空，没有任何的这个未来的希望，因为他自己看不到那个未来。各位，我们在怎么样看我们基督徒的工作，我们回到这个诗篇第九十篇，诗篇九十篇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我觉得是传道者可以跟传道者作为一个对照。是摩西也看到传道者所看到，就是人生很苦短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日子强壮的可到80岁，那么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重返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在整个祷告的最后一节，九十篇的最后一节17，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那么我觉得摩西相对于传道者他就非常有盼望，而神啊，是的，人生是短暂的，但是你是永恒的，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我们在这个短暂的年日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无论是教会的工作、家里的工作、你自己事业上的工作，这一切都会存到永恒的。如果你信神，如果你信主，那这一切永远的你的工作会存到永远永远，这一切神都纪念。那传道者回头看第二章，我们看到他好像没有这种信心，也没有这种希望，他说心变绝望。另外一处在哥林多，我们看完这一处圣经之后我们就休息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8节，好，时间关系我来读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好，我们就有了这个新约的启示，我们真的比传道者要幸福很多。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在主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所有的劳苦都会被纪念的。 你的眼泪，你的泪水，你的汗水，你的血水等等的这一切，为了主，为了生活，为了这个人生，这一切的奋斗，那么都不是突然的，因为我们的主纪念。这边更勉励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在座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我想都是教会的同工，那么恳求主用这段圣经激励我们。我们既然看到传道者他在日光之下的徒劳，那么他的灰心，但你也不要忘记你是活在新约的光照当中，你所做的一切只要是奉主的名为主，或者是说在主的恩典里在主的恩典之下所做的这一切，日后在主里面都不是突然的，都有份于主，也被主所纪念。好，我们先暂停到这边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大概15分的时候回来好吗？15分，谢谢。